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星。今天你要听到的这一集，最近看什么 ？Reading my reading 呢？想要替大家更新一下，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之间的这场战争的最新的情况。今天想要做这一集，主要是因为这一场在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战事呢，到现在已经半年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在关注这场战事的持续的发展？我想，或许很多人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面都还是看得见来自于战场现场的画面。最近这个礼拜，当然有更多新的进展，让大家非常非常的伤心跟吃惊，包括了人道救援工作者也成为标靶，然后死亡这样子的事件。所以今天呢，在半周年，就是六个月之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两则新闻，一则来自于澳洲媒体 ABC， 另外一则来自于以色列的报道，这样子。这两个报道呢，之所以会选出来给大家看，一方面是从人道组织现在在加萨里面的情况，来让大家理解一下，除了就是巴勒斯坦人之外，协助他们的人所面临到的处境，这当然跟最近一次就是 World Kitchen， 世界厨房这个 NGO 组织，七名人道工作者的因为攻击以色列政府的攻击而死亡的事件有关。另外一方面，也想要透过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让大家从以色列被绑架的人质的家属的视角来看看半年的时间，他们怎么度过，又或者是为什么在半年之际呢，他们上了街头。这上街头不是为了他们的家属而已，更是反对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就是当以色列人质的家属站上街头反对自己的政府，那是代表什么意义，以及他们有什么话想说。在分享这两篇文章之前，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或许平常忙着上班，不知道这场战事发生到什么样子的情况了，所以快速的念一下几篇半周年的情况的一些新闻的更新，让大家理解一下现况。这一场在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事到现在半年，根据法新社最新的报道呢，以色列今天，就是录音的今天，已经从加萨走廊的南部撤退出所有的部队，包括不过还留下就是一支旅的一个部队还留在那个加萨走廊的南部。双方在加萨走廊的南部这个激战长达了数月，你透过照片其实都可以看得见那边的土地已经是满目疮痍了。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新闻稿表示呢，他们其实相当数量的部队呢都继续部署在加萨走廊。这么做的原因呢，是为了暂时的撤退的原因，是为了养精蓄锐，为未来的行动做准备。以色列军方的这个声明特别提到了，就是他们相当数量的部队会继续部署在加萨走廊，来保留以色列军队未来行动自由以及进行精准情报活动的能力。以色列的国土报也称，这一次他们暂时的这个策略呢，只是战术性的撤军，是为了减轻后备军人的负担，而且其实也是回应包括了盟邦美国来要求，就是以色列在人道主义情势方面要求他们改善他们的做法的各方面，来自于包括美国的这样子的压力，所以以军呢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然后跟一个战术性的所谓战术性的撤退。同时埃及正在准备新一轮的以哈协商，目标是达成停火跟人质释放这样子。目前其实大家并不知道到底就是以色列军队未来会不会持续对于南部以加萨走廊的南部的城市拉法来进行他们酝酿多时的攻击行动。因为根据以色列领导人曾经说过的，就是他们要消灭统治加萨走廊的哈马斯，那就必须进攻这个南部城市拉法。他们认为这次行动是势在必行，所以其实一句话说明，那就是真正的这个危机 当然是还没有解除，只是在这个半周年之际呢，看见了以色列军方做出了这样所谓战术性撤退的这样子一个军事部署的最新的行动。另外一方面，透过世界卫生组织，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关于医院这件事情，经过了半年的战事之后，加萨走廊这个地区他们的医院目前是呈现什么样子的状况呢？其中一个指标性的一所医院就是规模最大，在加萨走廊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个叫做西法医院。这个西法医院它因为它是最大，是支撑着当地医疗系统的这个骨干，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一直试图想要进去这个医院观看里面的情况进行观察，但一直迟迟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管道。那终于在最近呢，他们取得了视察管道，进去之后看见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这么说，他说里面医院里面是种种的恐怖景象，有一些遗体就是部分掩埋着，四肢外露，空气中还弥漫着腐烂的恶臭这样子。那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到这个西法医院呢，是因为以色列部队在4月1号结束了两周在那个地区的军事行动，所以呢以方军队也坦承，在这两周的军事行动的期间，他们曾经到当地最重要的医疗院所内打击所谓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世界卫生组织说，他们不断的试图在这样激烈战事之下，还是希望能够去到西法医院，但都没有办法成功，后来才终于进去了。他们之所以觉得他们必须到那边，是因为知道在以军围攻的期间呢，这个最大医院里面的这些疫病患处境极为恶劣，而且因为缺乏医疗照顾，然后医护人员行动受限之下呢，这些病患正在死亡。他们知道当时战事发生的时候，已经20名的患者因为这样的战事，走向了就是命运的尽头，因为严重缺乏粮食、水、医疗照护跟卫生设备，而且在枪口威胁之下呢，这样子的病患必须在大楼跟大楼之间移动位置啊，等等，这些都让他们的生存非常非常的困难。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在他的 Twitter 账号上面呢发文说，世界卫生组织跟他们的伙伴们总算抵达了西法医院，这个一度被认定为加萨卫生制度骨干的这个医院，在最近一次的围攻行动之后呢，如今这个医院呢沦为有着人类墓穴的一个大空壳。这个医院目前里面根据世卫的说法是已经没有任何患者了，急诊室跟行政跟外科大楼外面有几个挖得不深的墓穴，很多的遗体就是被埋了一部分这样子。等等等的这样。好，不只是这个医院，其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声明呢，就是加萨走廊地区主要有36个医院，但目前只剩下10个还能发挥部分的功能。这个是医院的部分。另外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在最近通过了一些的决议，这也算是半周年之际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进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最近呢通过决议，要求停止对于以色列的所有军售，同时要求以色列对于在加萨走廊地区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跟违反人道罪承担责任。好，这个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UNHRC 47个成员国当中有28个国家投票支持刚刚提到的这项决议，另外有6国反对，是3国弃权。这是第一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针对以哈战争采取了立场。好，到现在根据法新社这篇报道呢，这个战争从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33000人遇害了。这项决议的措辞非常的强烈，决议文当中呼吁各国停止出售、移交或转移军火和其他军备给以色列，以避免国际人道法进一步的遭到违反，人权遭到侵犯与迫害。决议文也指出，国际法院呢今年一月裁决加萨走廊从证据来说有可能正在发生种族灭绝，所以决议文要求加萨走廊立即停火，也立即开通紧急人道救援通道，提供人道协助。 好，以上是从三个面向让大家看下半周年有什么新的进展。好，好的，那接下来要开始念今天想要分享的主要的两篇文章。首先，第一篇文章是，标题是说，当有近200名人道工作者死亡，他们的组织是怎么样试着保护他们的工作人员，持续的在加沙走廊提供人道救助的呢？好，这是来自于澳洲媒体 ABC 的报道，他们连结或者附在了单集的介绍这边。好，报道大概介绍了，就是说根据联合国就是过去半年以来呢统计，至少196位的人道工作者在加沙地区被杀害。联合国呼吁以色列政府允许援助机构让他们好好做他们的工作，意思是确保他们的安全。最近一次呢就是包括了因为 ABC 是澳洲媒体嘛，所以他特别点名了包括澳洲人在内的七位世界中央厨房World Central Kitchen 的这个工作者呢，在以色列空袭之下，以色列空袭这些人道工作者的车队，所以他们有七位丧生。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总长表示，这一次的袭击呢，并不是因为要伤害这些人道工作者而产生的，只是因为错误的识别，然后发生了这样子的错误，就是认错人了啦。根据这个参谋总长说，在晚上，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在非常复杂的这样子条件之下呢，这个情况有可能发生，但其实它不应该发生。这一次的致命的攻击让其他的人道救援组织呢暂停了在加萨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 ABC 要做这个题目。那我们去采访了几个主要的人道工作者来组织理解他们在如何在加沙走廊地区持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好，首先第一位这个受访者呢是美国近东难民援助组织的这个高阶的主管马德森。马德森说，他们这个组织在加沙走廊地带已经做事超过55年了，然后跟这个世界中央厨房等其他的机构协调。目前为止，在半年来呢，他们一起运送了超过2200万份的这样的餐食给当地的需要救助的民众，这样子。好，他说，每个人道救援组织呢，为了提供在加沙境内这些食物或是援助救助的物资，所以他们在关于他们想要进入这个地方啊，对他们过境的地方啊，工作的地点啊，然后他们援助工作的细节啊等等，其实全部都有回报通报给以色列政府。他说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资讯，他们随时跟以色列的机构呢保持着联系，而且期待他们能够提供援助。以色列政府的确在这些物资经过这个边境的时候呢，会广泛跟详细的检查，并且确认他们提供的各式各样的资讯正不正确，这样子。但是这个受访的这一位马德森说，的确这个过程花费了许多的时间精力，但即使如此，最后他们花了这么多功夫呢，却还是看见人道工作者呢不断的死亡，这件事让人非常非常的不安。他说，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提供这么详细的细节，可是却还是有这样的结果。对于这样子的有效流程的有效性呢，我们非常非常的质疑，而且对于这样的做法呢，其实相当相当的犹豫，这样子。受访的这个马德森他们所属的这个组织呢，在三月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工作人员也在家里面因为以色列的空袭而死亡。他特别强调，在他们的这个成员空袭死亡的前四天，他们才刚提供了这位工作人员详细的所在地的这个位置的坐标，但四天之后他们的这位工作人员死亡了，而且是被空袭，就是他所在的那个住宅然后死亡的。一样，这个世界中央厨房呢，他们其实当时这个被空袭的这个车队呢，他们是坐在两辆印有他们的标志的装甲车，然后在 非军事冲突区正在那边行驶的路中呢被空袭了。他们这个军车队其实是有把他们的行动跟以色列国防军做协调跟通报的，即使是透过这样种种的程序，然后 follow 了正确的这样的指令呢，仍然还是死亡了，这非常非常的担忧。马德森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痛苦的这样子的一个 pattern 正在持续的发生，他们只能不断提供详细的资讯来避免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试着阻止这样事情持续下去。好，这是第一个，他们提供尽可能提供仔细的资讯来确保自己的工作是可进行，工作人员是安全的。第二个呢，他们做的事情是靠运气。联合国的发言人在这次访问稿里面表示呢，他们注意到过去所使用的各式各样降低冲突、消除冲突、让冲突不会发生的各式各样的机制呢，在此时此刻的加沙走廊，在以色列军队的攻击之下呢，这些机制都无法正常的运作。这些人道救援组织透过过去的经验，他们跟在地的这个双方呢，不断的沟通的讯息，提供刚刚讲到的包括车队啊、仓库啊、他们所住的地点啊等等的坐标这些，但没有发挥作用，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发挥作用。但在此之下，他们的工作又如此的急迫，所以他们只能靠运气。但他这边非常郑重的说，靠运气并不是这样子重大的人道救援工作，该有的就是工作方式这样子。他们表示呢，这个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说，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境地，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彼此的沟通协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不允许他们带着通讯设备，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哈马斯就会拿走他们的通讯设备，然后拿去使用。这个受访的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个他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理由，让他们没有办法保持联系或是带通讯设备进去这样子。好，另外一个受访的组织是澳洲的乐施会，他们也在跟当地的组织合作，确保加沙人民有食物啊、安全用水啊、还有卫生服啊等等。他们面临到的情况事情是，一旦越过了这个边际之后呢，这些物资能够去得多远，其实他们没有办法有把握，因为在那个境内拥有移动能力的许多人呢，其实也正处于一个需要救助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所以这对于他们运送物资到能够到哪里，然后有效性啊等等，这些其实都他们表示非常的不乐观啦，就是这样子。好，那要怎么样乐观呢？他说要确保安全的运送可以发生，唯一的方法是实现永久的停火。好，所以提供讯息靠运气。第三呢，就是法律。好， ABC 呢，第三点呢，其实是想要问有哪一些法律可以保护这些在冲突地区工作的这些人道工作者呢？他们采访了雪梨大学的这个教授，同时也是联合国人权问题的研究者这样子，跟在联合国工作的这样子研究员。他受访的时候说，根据国际人道法，每一方都有义务尊重跟保护这些提供人道救助的工作人员。这意思是，你不应该故意不分青红皂白，或是武断的、鲁莽的去攻击这些人道工作者，或是攻击他们所提供的物资，然后他们提供的救援啊等等。任何一个国家对于以色列现在这样子的作为，或是以色列对于这样的情况的调查是不满意的，其实都可以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可能是包括制裁啊等等的这些这样子。好。那这篇报大概就是很客气的从不同面向告诉大家还能够做些什么确保的安全，但我读起来就是告诉你说没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也是让人道处境会不断恶化的原因。 在这一些挑战之下呢，就是很多组织就是必须暂时停止这样子的工作了，基本上大部分的组织啦，这样子。对，那他们当国际组织都没有办法运作的时候呢，其实就更没有办法让国际的专业的救助人员可以去为在地的这些人道工作者，就是在地的 NGO 啊等等，没有办法去协助他们了，所以他们只能留在那里，靠着自己的方法持续下去，这样。对，好，这是 ABC 的报道，透过人道救援组织的视角，我们来看半年之后的处境。下一篇是来自于以色列时报，就是以色列的媒体的报道，这样子。好，报道的标题我想要念出来一下。他说10月7号之后，满六个月之际，有一些人质的家属呢拥抱了反政府的抗争。好，对，10月7号就是这个哈马斯发动攻击跟绑架人的那一天，这样子，所以到现在。好，报道的开头是说，从10月7号到现在，被哈马斯恐怖分子俘虏的129名人质跟他们的亲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6个月了。一些家庭呢，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跟对外说明的语气，然后开始采取了反政府的立场。这反映出他们对于现今的局势的巨大愤怒、悲伤和失望。这些愤怒、悲伤和失望呢，除了对于现在的局势之外，也针对那些他们的领导人，那个是没有办法把他们家人带回来的领导人。好，这个报道呢，主要采访了三位这个被绑架的以色列的人，他们的家属。第一位叫做科恩，好，科恩在接受这个以色列时报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他觉得我的兄弟一直没有回来，我觉得这个是以色列总理跟政府的失败。科恩的兄弟呢，在10月7号在加沙边境附近被绑架成为人质。科恩说，我们处在恐惧愤怒之中，我们以为他会回来，但是这样子的协议呢，就是释放人质的协议一直没有被达成。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并不想要这样子的协议被达成。科恩指的是有卡达跟埃及啊这些国家正在进行的这样子的斡旋跟谈判，断断续续的不断的发生，然后美国当然也在这个圈子里 ,working group 里面，让这样的谈判可以被发生。好，自从253名人质被劫持到加萨以来的六个月呢，许多人经历了很恐怖的这个过程，有的人被哈马斯的恐怖分子在田里面拖来拖去，或是被丢到卡车或是摩托车的后座之上，甚至有人被开着高尔夫球车跟汽车把他们载着穿过加萨的街道运来运去，前往未知的目的，这样子。好，这样子的一群，就是自从253名人质被绑架之后呢，过去六个月来，其实一直有这些家属他们在一开始就成立的一个组织，叫做 Hostage and Missing Families Forum， 这样子，就是失踪者跟被绑架者他们的家人所组成的这个 forum， 这是一个志愿性的组织。这组织到现在不停的运作，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定期的跟国家的元首啊，跟政治人物啊，还有外交官啊，就是各国的这样子去保持联系，进行倡议。他们也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们在集会跟聚会上面发表演说，努力寻找各种方式让自己的亲人不要被公众给遗忘了。他们会在就是已经改名为人质广场的地方举办就是跳舞的活动，或是做一起做瑜伽，或是带领大家一起祈祷，希望让公众可以参与。他们也做奉献或是烤面包的这样的活动，然后制作大量的海报啊、横幅啊、T-shirt Matter 啊等等的，并在街上呐喊。他们的抗议活动是用每一周来计算的，到现在已经六个月了。他们也为了他们被绑架为人质的家属呢举行游行，他们曾经透过四天的这样的行走希望唤起大家的注意。他们也睡在国防部跟以色列的这个国会之外，然后进行抗争。他们甚至闯入过了以色列的议会里面的会议，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还有一些家属呢跟教宗或是 Elon Musk 进行过了对话，他们也去了瑞士的达佛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面会见那些世界领袖，他们也跟美国总统拜登坐在一起对话过。报道说，许多这样的家属呢，睡得不多，吃得少，醒着的每一个小时呢，都在努力的想要把他们的家人带回来。但是六个月过去了，其中一些家庭已经对以色列政府跟现在暂时的这个内阁呢，还有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对他们失去了信心，不认为他们能够达到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的这个目标。科恩刚刚提到的这一位家属呢，他的爸爸也在这样子的示威活动当中发表过了演说。他的爸爸说呢，他曾经在跟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的对话里面呢，问这个总理说，以色列愿意付出什么样子的代价来让我的儿子可以回家呢？纳坦雅胡并没有回答他。好，所以科恩呢就说，如果总理不能带我的儿子回家，就是父亲说，那这个总理应该要辞职，并且让其他人尝试这样子。科恩的这个失踪的这个儿子，就是他的爸爸跟他哥哥都在不断的抗争，然后唤起大家的注意。他们见了总理之外的还有很多很多政治圈里面的人跟国家安全的这样子的领域的人这样子，但目前为止呢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他们现在认为这是这个政府的集体的失败了这样子。好，在这个论坛，刚提到这个自愿性的论坛这个组织之内呢，其实他们目前已经出现了分裂。有些人持续的在跟政府对话，然后跟政府保持着这边说是一个外交关系，但是有一些人质的家人们，就包括刚刚提到这个科恩呢，已经开始采取了不同的观点。科恩说，他们曾经试图保持中立，就不指责自己的政府，但是六个月过去了，他们觉得这一套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另外两位人质的家属呢，叫做梅兹格，哎呦天哪，翻出来怎么令人难过。好，就是对梅兹格跟赞高克这样子。这两位呢，他们的岳父跟他们的小孩就是成为被绑架的这样的受害者，到现在仍然没有回家。梅兹格说他觉得他自己受够了这样子。他曾经在国会外面呢曾经抗议四天的活动里面呢，他自己也被警察抓走过这样子。他也曾经去纳坦雅胡家外面，然后跟在那边抗议，然后跟警察之间发生了扭打，也被警察带走了。他不称他的总理为总理的，他叫他外号 BB。 他说 BB 正在破坏可能把他家人带回来的这场谈判这样子。而且他说以色列政府呢，因为管不住他的人民呢，但是只能不断的把他的人民从街头上面抓起来，或是把他们从国际的这样倡议或是谈判的现场带回来这样子。好，在半周年之际呢，其实这场报道呢，其实报道并不只是以色列时报，不只是报道在就是 Tel Aviv， 就是特拉维夫这个地方的这场主要的这个抗争，其实在以色列很多城市都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的抗争。反政府的抗争，许多人要求提早选举，然后让纳坦雅胡政府下台，这样的暂时内阁可以结束，换人做。但在特拉维夫这一场呢，是集中于就是刚刚讲这个论坛为核心的这样子的受害者的家属，他们有自己的 这样子的一个抗争这样子。好，但这样子的由家属组成的这个抗争呢，在半周年之际呢，开始跟反政府的组织跟活动团体的这些诉求呢，开始越来越近，甚至也开始有这样子的人质的家属呢，去参加了反政府的抗争。这是这篇报道主要要告诉大家的一个讯息。其中另外一位就是受害者的家属，人质的家属呢，赞高克，他就在那个活动上面发表了谈话。他谴责总理纳坦雅胡是给我们带来瘟疫的法老王。他说，只要他的城市就是没有出现美好的白天，就是或者是清亮的黑夜，他说，那你也不会过得好到哪里去，这样子。好，他说这个总理呢，在各个层面来说都已经失败了，并称他为把人质带回来的一个障碍，这样子。好，另外一位人质家属听到这边的时候呢，梅兹格他说他同意，他觉得他也觉得自己的总理就是让一切可以顺利进行的障碍，所以必须让他从现在的位置上面离开。可能说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作为一个人质的家属，我们每一周参加了礼拜六晚上的每一场集会，我们现在必须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参加更多更广泛的抗议活动。当时这个礼拜六这样的聚会呢，他觉得没有任何的作用，我们必须对于政府施压，才能让我们的家人可以回来，这样子。好，这些受访的这些人质家属虽然开始反政府了，但他并没有离开一开始的那样子的受害家属的那个比较中性的那个 forum 那个团体这样子。但他同时意识到，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跟他们一样，就是走上了这样子抗争的政治上面的反抗的这样子的路这样子。很多人仍然希望保持着中立的立场，不希望把人质呢跟国内的政治就是有所关联，甚至有人说不希望让自己的家属，被绑架的家属呢，变成这个政治工具这样子。好，所以目前的这样家族之间也出现这样子的分裂。那对于这样子的情况呢，科恩说，他最后说，他下礼拜要继续前往马耳他，继续在国际的场域上面进行倡议，以及对于国际的政治人物，还有在马耳他的政界人物也进行对话，这样子。他说这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他说，当他在国外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分得清楚是以色列政府，其实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做该做的事情，这样。然后他觉得，我希望我的政府做该做的事情，能代表着在那个位置上面的人达成他的任务，尤其是我们的领导人，他是被选中的，所以他就有责任保护每一个公民，然后让他们可以回家。这是他，文章 end 在这边，但就是也回到了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初衷，就是你选出来的你的领袖，你应该就有能力跟义务保护这个国家的就是选民们。好，这是今天想要分享的两篇报道，这样子。不知道大家听完感觉怎么样？就是持续进行当中的战事，我不确定大家用什么方式来持续的关注这样子的情况，一起试看看吧。希望今天这样的新闻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这样子。好，不好意思，这几天我们因为自己的事情，我们在就是不在台北，在高雄，所以今天又是用那个比较阳春的器材录的，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们明天就会回台北了，所以就会回到一般的录音室跟麦克风。那请谢谢大家的包涵。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也听到了最后，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